石简坐了下来，理由编得很生硬。赖俏，你不要去见他，网络骗子很多的。子松，他不是骗子。赖俏看着杂志，有点生气了，然后转个话题又问他，哎，最近烟花烫特别流行，哎，师姐，咱们抽空一块烫一个吧。烟花烫，蓬松卷曲，动感十足的烟花烫。师姐摇头说，不要吧。床上的赖俏喵喵他，欲言又止。时间想了想说，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也好帮你参考参考，如果好的话我再撤。赖俏过来抱着他，感动极了，哎呀，时间，谢谢你。时间回应了一个笑容，感觉自己有点多事儿，但如果他装作一切都不知道，良心又会有点不安。这间宿舍里，他和赖俏、赵依林都是易茂同部门新进的实习生，不过最后他和赖俏都没留下来，他考上了 B 大的研究生之后又出了国，而赖俏是为了程子松去了 B 市。他和赖俏再次见面是在一次校庆的活动上，赖俏已经不是曾经的模样了，已经失去了原先最可爱的活力。那一天赖俏喝多了，对他说了很多的话。以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在易茂实习，现在你有幸福的婚姻，赵依林成了易配的得力助手，成了女强人，只有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以前我还以为自己是最幸运的那个，能遇见程子松。满心欢喜的爱情，谁也不知道后面是缘还是劫，而他和叶嘉诚的确爱情顺利，婚姻幸福，令人羡慕，可是两个人还是没有好好的相守到白头，他又回到了21岁。21岁，青春开始最好的年龄，可惜这一年他还没有遇上叶嘉诚。赖俏和程子松晚上6点约在君和酒店的茶餐厅见面吃饭，赖俏决定中午不吃饭了，理由是为了让自己的腰身看起来更显瘦，那样晚上穿上那件新买的收腰外套就显得更加的服帖漂亮。石简一个人也不想吃食堂，索性走出宿舍到附近的超市逛一逛。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份，个税起征点已经由800提到1600，他现在在易茂服饰的人力资源部实习。易茂是 A 城的大企业，早期以服装行业起家，现在已经多元化发展，包括易配负责的房地产。房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的时代，稍微有钱的人都在跃跃欲试，何况是本地的大企业。他实习的地方是易茂服饰的人力资源部，今年易茂招的实习生很少，他这份实习工作还是他姨父杨建涛找人安排的。昨天晚上他把杨建涛非法转包的复印文件资料送到易茂置业负责人易佩那里，这个事单纯从行为上来说不只是越级越权了，而且还特别没脑子。如果杨建涛知道是他举报了自己，肯定要气得吹胡子瞪眼，不过没办法。石简唉声叹气地推着小车， 现在的市场像个千奇百怪的万花筒，各种品牌层出不穷。眼前货架上的商品相比的不算遥远的记忆里的那些，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收银台结账，消费98块。石简拎着购物袋出来，眼睛被外头的阳光晃了一下。他已经适应一段时间了，可是惆怅的情绪依旧像盘在心底的一条毒蛇，时不时的醒过来，吐一吐讨厌的信子。吃力的拎着购物袋走了几步，石简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发现自己好像买多了。他和嘉诚结婚之后，虽然家里一直没有阿姨买菜做饭，但是每个星期还是会逛一次超市的。嘉诚从来不会让他拎重物，久而久之养成了他逛超市从来不考虑买多了会拎不动的情况。何况后来的大型超市物流很完善，基本可以送货上门。还没走两步，石简就接到了小姨的电话，让他今晚过去吃饭，给他做最爱吃的松仁玉米。石简想到晚上还要陪着赖俏见程子松，就找了个理由拒绝了。小姨在电话里打趣他，笑他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开始忙着谈恋爱了。哪儿有那么好啊，他现在都不知道叶嘉诚在哪儿。石简对着电话说，我明天晚上过去蹭饭，我要松仁玉米、糖醋排骨、孜然牛肉。石简喋喋不休，还没说出小姨最拿手的东坡肘子，小姨那边的电话就被小姨夫杨建涛抢走了。暴怒的男人强忍着坏脾气跟他说，石简大小姐，如果你今儿不过来，明天星期天务必请你早点给我过来，我有话要问你。石简听着心里发毛，长长的哦了一声。易佩那么快就处理了这事儿吗？不仅处理了，还透露了是他做的吗？这什么人呢？石简扯了扯嘴巴，弯下腰重新把地上装满东西的购物袋拎起来，吃力的往宿舍走去。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什么都是亮晶晶的。石简回到宿舍，就被赖俏拖着来到了君和酒店。他对君和酒店的印象还不深，只知道这家老牌五星级酒店曾经颇负盛名，不过很快在即将到来的并购大时代里被兼并重组，收购方就是易家的易佩。程子松从 B 市过来，就直接入住了这家酒店。程子松是高级工程师，君和酒店有甲方帮他订好的长期套房，晚餐在酒楼的港式茶餐厅。程子松用丰富的食物招待了赖俏和他，海鲜、小吃、烧腊以及最讨女孩喜欢的甜食。石简情绪不佳，一直是浅尝辄止，赖俏则很兴奋，不停地问着程子松问题，还不忘给他加好吃的。的确，赖俏是一个会照顾人的女孩。滴答，一条短信进来。石简看了一眼短信，是赖俏刚刚发给他的，内容令他哭笑不得。上面写道，亲爱的，放开了吃，没事儿的。石简看着餐盘里甜腻的菠萝包，低头咬了一口。这顿饭吃得最开心的无疑就是赖俏。用餐结束，石简拿起餐巾擦手，稍稍侧目，港式茶餐厅位于君和酒店的酒楼，璀璨的吊灯照得落地窗一片明晃晃，里面清晰交错地映衬着外头五光十色的广告牌。程子松的彬彬有礼，还有赖俏的可爱笑颜。石小姐，赖俏说你准备考 B 大的研究生。 程子松开口询问他，大概是见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什么话，所以礼貌性地将他带进聊天的话题。石锦摇了摇头说：“没有。”“嗯？是不考了吗？”赖俏惊讶地望着他，夸张又可爱的啧啧舌，不过很快又理解地说：“我看你这个月呀，基本没看书，我估计你啊，也是放弃了。”时间扯了一下下巴，有些无奈。他是想看书，但是真的看不进去。当年他也是吊车尾考进去的，现在好多课本内容都忘光了。同样是21岁的自己，但是大脑和想法完完全全不一样。不考也没事，易贸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根基背景都很牢固，你们呀都争取留下来。程子松开口建议。
啊，真的吗？
赖俏眨眨眼睛，说起了一些内幕消息。
不过我听说易贸现在斗得很厉害呀，分公司部门又多，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站队呢。
这个问题啊，我的建议是，你们能进易贸置业就进易贸置业，毕竟呢易配在那边。程子松说，他的口吻很确定。
易配，没想到程子松也知道易配。
时间瞎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抬起头，神色忽然就僵住了。
时间，
旁边的赖俏推了一下他的胳膊。远处餐厅门口走出去一拨人，都是年轻人，应该是刚刚聚餐结束，相互谈笑风生着。时间一声不吭，视线愣愣地追着走在最中间的那个身影。那个人乌黑的头发，轻松一样的挺拔身姿，脚下光可见人的黑色大理石地面，似乎把他的身影直直地拖向自己，猝不及防地砸了过来。他的胸口狠狠地紧了一下。赖俏又说了起来：“哎呀，希望咱们都能留在易贸吧。我看赵依林为了留下来下了不少功夫呢，组里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了。师姐，你说是不是啊？”
嗡嗡嗡嗡，
时间听不见，他的世界有点杂音，但是很安静，随后绽放起了热烈的烟花，噼里啪啦的。时间勾了勾唇角，差点忍不住笑起来。叶嘉诚和他的朋友们很快走出了餐厅，时间猛地站了起来，抑制着疯狂的心跳追了过去。他和嘉诚准备结婚的时候抱怨过恋爱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好好谈恋爱就要结婚了，太可惜了。嘉诚是怎么回答他的？他记得嘉诚当时的样子，那可是相当的无奈。谁让咱们那么晚才遇上啊？
如果老天重新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提早遇见爱人，你会怎么做呢？
时间肯定会上前拦住他的脚步，然后用最熟人亲切的口吻朝他打招呼。
嗨，你长得好像我未来的老公，可以提早认识一下吗？
老公？
等等他。
还是晚了两秒，电梯的门已经合上，开始匀速下降了。时间不死心，走到旁边摁了摁往下箭头的按钮。左边站着酒店的工作人员，误会他要赶上刚刚那趟电梯，就亲切地提醒他说：“小姐，不用着急，下一趟很快就到了。”
师姐默默地别过脸。刚刚下去的电梯里，叶嘉诚正回答一个研究生同学如何申请国外 offer 的问题。一贯好事的高燕飞笑着打岔：“哎，嘉诚，刚刚好像有一个女的追着你走过来。”叶嘉诚反驳说：“难道这儿只有我一个男的吗？”高燕飞乐不可支：“嗨，这倒不是，只不过呀，按照概率来说，是你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叶嘉诚忍俊不禁，不认同也不继续反驳高燕飞。手机里一条短信进来，他低头看了一眼，随后正正经经的开口说：“小晶她过来了，人已经在大堂等我，等会儿你们继续玩，我就不陪了啊。”
哎呦！
高燕飞勾上叶嘉诚的肩膀说：“你俩真成了？”叶嘉诚勾勾嘴，扔出了一句：“你觉得呢？”带笑的口吻透着两分年轻人都会有的自得，不过也没有过度显露什么。电梯停在酒店的一楼，叶嘉诚和一群好友同学鱼贯而出。出来之后，视线先巡视了大堂一圈，寻找宋小晶的身影。旁边站着的高燕飞突然拍了一下他的左肩，示意他往左边看。他以为看到的会是宋小晶，但是入眼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漂亮女孩。她气喘吁吁地看着他，那样子就像一只刚刚完成赛跑任务的可爱小兽，额前散落下几绺头发，眸子闪亮湿润。令人有些惊讶的是，这个女孩仿佛认识她一样，满脸期待地朝他走过来。这样莫名的期待让叶嘉诚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去应付。他努力搜刮了所有大脑里的记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可能认识这个朝他走过来的女孩。阿姨的女儿？朋友的妹妹？校友学妹？都不是。按理说他的记忆应该不算差的。如果说叶嘉诚的记忆是不算差，那石简的记忆只能说是不算好。他和叶嘉诚结婚之后，曾经无聊地设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以后石简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忘了叶嘉诚，那该怎么办呢？然后叶嘉诚就过来笑着捏捏他的脸说：“不错不错。那我呀，就告诉你，这个老太婆以前是你先追的我，穷追不舍那种。”“
不对，明明是你追的我。”“哎，叶嘉诚，刚刚你说谁是老太婆呢？”“
事情好像全反了一样。时间记得他，而他却不记得自己了。石简心里安慰地想了想，那么就让叶嘉诚如愿一次，由自己来追叶嘉诚。
嗨，
石简立在叶嘉诚面前，正要开口，突然被一道讨厌的声音打断。是高燕飞，叶嘉诚的死党兼同学。高燕飞笑眯眯地打量着他说：“美女啊，你眼前这位男士已经有女朋友了呀，目前正在热恋阶段。要不你退而求其次，考虑考虑我，我还没女朋友呢，我也是帅哥一枚呀。”真是烦人呐。石姐是认识这个高燕飞的，这个男人的房子就买在他们家对门，他和叶嘉诚结婚了，还三天两头过来打扰蹭吃。 石简一个眼神扫过去，高燕飞就闭上了嘴巴，心里有点悻悻然。
嘿，
难道自己刚才是被这个丫头片子给瞪住了吗？
啊嗨！
石简转过身，又仰着脑袋，很自然地朝叶嘉诚甜蜜地笑起来。不管如何，他今天都要得到叶嘉诚现在用的手机号码。他将他以后的手机号码记得滚瓜烂熟，又有什么用呢？那个永远都是个空号。
你长得好像我未来的
嘉诚。远远的，一道温雅的女声从后面传过来。叶嘉诚背转过身，回应刚刚喊他的那个女人。女人的声线清朗，她说：“
哎，我在这儿呢。”“